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这一集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我们今天有一个确实圣经的句子来调剂到我们的口中。
那看的主要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的主导文。
还有主要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的主导文。
过去两个月我们一句一句的看，今天要看的是最后一部分。
过去两个月我们一句一句的看，你根本就看到这部分。
就是十三节后半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在十三节后半部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来看。
大家圣经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
需要提一下的是，在这边中文圣经有小字说，有些古卷没有最后这一段。
首先要提一下的就是，在中文圣经那里有小字那里，你会看得到，那里话有些古卷是没有最后这一段。
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写成的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
我们有三个圣经写成的时候，印刷术都没发明。
所以当基督徒读完一卷书信，觉得很宝贵，他们就会用手抄的方式复制。
所以当基督徒在读完一卷书信之后觉得很宝贵的话，他们就会用手抄的方式来去复制。
也能说很快的就一传十，十传百，在本地传也传到在别处的教会。
有时是一卷十十传百，在本地流传都会传到其他地方的教会。
在手抄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某一个手抄本和另外一个手抄本有差别的情形。
在手抄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难免是其中一个手抄本，可能另外一个手抄本有些差别的情况。
所幸的是，目前已经找到的手抄本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本其他的古典文学。
但是听说已经是目前我们已经找得到的手抄本的数量之多，其实是已经比历史上任何一些其他古典文学要多很多。
而且可能是大家觉得这是很宝贵的话语。
因为可能是当时的基督徒觉得这是一些很宝贵的话语。
所以新约圣经众手抄本彼此之间的一致性也远远超过任何一本古典文学。
所以新约圣经在众多手抄本当中彼此之间的一致性也都是比任何其他古典文学的手抄本要高很多。
遇到有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在90%几的情形之下，是很容易透过比较就可以做正确的判断。
在当遇到我们见到有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在90%九的情况之下，其实都可以很简单地透过直接的比较，就可以判断哪个版本比较正确。
对，可以知道哪一个版本在某一处的经文的记载是跟最初的原稿一致的。
可以去推断到边处用英文嘅记载系同最初原稿系最一致，
而哪一个版本是出现了人为的笔误，或者是其他人为的因素？
可以推断得到边一个版本系可能因为有人为的不同，或者系有其他出现嘅人为的因素？
那这么样一个鉴定，在圣经研究上是非常诚实也很严谨的一门科学，叫做经文鉴别学。
这种这样的研究是在圣经研究上面是一个很诚实也是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叫做经文鉴别。
所以常常读圣经的人一定曾经看到过，在有些经文的中间会有小字补充说有古卷有某一句话或者没有这句话。
所以如果大家有读圣经的话，就一定会见过有些经文中间会有些小字补充话，有些古卷有这个说话或者没这个说话。
但你就算花很大的功夫去仔细去找，你会发现这种情形其实很少。
但如果大家去努力去细心去找的话，其实标准其实就不是很多。
新约圣经有260章，总共有7956节。
这个圣经总共有150章，有7956节。
那我用中文圣经的电脑软件去查，这种手抄本有差异的地方只有68处。
我用中文圣经语音去查，发现这种手抄本有差异的地方只有68个地方。
而且这68处当中，绝大多数的差距都非常小。
而且在68个地方里面，所有的差别其实是非常少。
荧幕上列了一些例子。
在荧幕上面列了一些例子。
常常在原文里面只是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
通常在原文里面，多数都是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
或者是一个字的拼法差了一个字母。
或者一个字的拼写方法少了一个字母。
那像主导文这样子，这个整句是有或没有，这种差距算是比较大的。
而家主导文呢度，喺呢度系成句系有或者冇，系差距系比较大。
实际上是在这六十八处当中，差距特别大，而且特别引人注意的三处经文之一。
而且系呢个系六十八处同个地方里面，差距特别大，特别诶注意嘅三处三个地方之一。
那究竟在最初的原稿当中有没有这句话？没有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咁喺最初原稿当中有冇呢句说话？系冇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中文合合本圣经是选择把它放在正文，然后用小字补充说有些古卷没有这句。
我本圣经就选择将佢放喺正文，而用小字去补充话有啲古卷系冇呢句说话，冇呢句经文。
那英文的 NIV 圣经是没有把它放在正文，而是在底下用小字补充说有些古卷有这几句话。
而英文 NIV 圣经就将佢冇将佢放喺正文，而系用下面嘅小字去补充话有啲古卷有啲几句说话。
不论最初的原稿有没有这几句话，多数圣经学者都同意，包含这几句话的主导文，从早期教会起就已经被基督徒广为背诵，用在聚会当中。
无论是当初的原稿究竟有没有这几句说话，而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会同意，在包括这几句说话的主导文，在最初早期教会的时候已经被基督徒广为背诵，而且用在聚会当中。
所以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在背诵或者是朗读主导文的时候，也都包括了最后这几句话。
所以这个特别基督徒在今天的时候，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也都会包括了最后这几句话。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仔细的看。
所以我们今天来仔细看。
好，这边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这条讲的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觉得这几句话提醒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
我觉得这几句话是要提醒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
我想到有至少三方面。
我想到至少有三方面。
首先是他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总是去跟别人争。
首先他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是不要斤斤计较，什么都是人争。
世界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冲突，就是因为大家争国度、权柄、荣耀。
世界上所以会有这么多冲突，因为大家都是争国度、权柄和荣耀。
光看我们中国历史，我们就看到战争不断。
这个看我们中国历史就看到是在各国在竞争不断，
大家争着做王要称霸，
把这个争取做王称霸。
有的人有了一块地方还不满足，
有些人是有了一块地方之后就满足，
可能也不敢满足，
可能你都是等于满足，
因为你不去打别人，别人仍然有可能来打你。
因为你不去打人的话，人家都可能会打你，
所以杀来杀去，
所以杀来杀去。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平定天下，改朝换代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是平定天下改朝换代，
但是没有多久，为了谁继承王位，又出现了自己家人勾心斗角，甚至手足自相残杀的情形。
但过不久之后，又会因为边个继承王位，出现咗自己喺家人里面勾心斗角，甚至手足相残的局面。
这种事情不止中国历史有，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一样。
这种事不单止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族都是一样。
两个礼拜前读到一则新闻，觉得很有意思。
在两个礼拜前我读了一段新闻，觉得很有意思。
这印度和孟加拉为了争一个小岛的主权，争了几十年。
是讲的话，印度和孟加拉是为了一个小岛的主权，争了几十年。
现在不争了。
现在不争。
不是因为这两国的人民学会礼让，
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是学会了礼让，
而是这个小岛最近被海水淹没，根本完全消失了。
而这个小岛最近是被海水淹没了之后，根本完全消失了。
不只是国与国之间，一国之间不同种族的人也大动干戈。
不单是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之内，不同种族的人也都会大动干戈。
甚至狠到用大规模屠杀的方式，要企图灭种。
甚至是狠到是企图用大规模屠杀的方式来灭种。
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卢安达，都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
在这种事情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卢安达，只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今天还在一些国家，比如像苏丹，还在那里发生。
原来这事情在今天是例如在苏丹的国家，仍然还继续发生。
那为了权力而争的事情更是常见。
或者你们遇上的事还是他想听，
在公司里在学校里处处可见，
在公司里你很好的你继续好听。
以前我就听我们教会好几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讲过这样的事，
我都在以前教会听过，在我们教会里面几位在康奈尔教授讲过这样的事，
在他们的学院里面，教授和教授彼此之间权力斗争严重到令人伤心失望的地步。
在这里的行业里面，教授和教授之间的斗争是严重到令人伤心失望的地步。
有的时候是有严重的派系，
有时候有可能是有些很严重的派系。
那看到学术环境被弄到如此的黑暗，很多人都不想留在这个学校。
当他们看到学术环境被搞得这么纷争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想留在这个学校里面。
我读大学的时候，亲身经历到一些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亲身经历到一些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其中一次是我们的学校要选举学生活动中心总干事，在一些学校叫做学生会主席。
有一次我们要选举学生活动中心总干事，亦都系其实系大好多大学里面嘅学生会主席。
那我大学本科读的是管理科系，我们系上人对这种事情向来是非常热衷。
我读嘅系管理科学，所以在系上里面的人对这种事通常都非常热衷。
历年来我们系也的确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上有特别出色的表现。
而在这么多年来我们亦都是在学校里面有课外活动上面有特别出色的表现。
那那一年我们班上有一位其实资历蛮不错的人，他有意愿参选。
在我们那年我们班上有一个资历不错的人愿意参选，
但是他的学业成绩比要求的标准差了一分。
但是他的成绩比所要求的标准差了一分。
他只有在没有其他人参选的情形之下才可以参选。
他只有在没有其他人参选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参选。
只要有任何一位符合资格的人去登记参选，他就会自动失去参选资格。
只有任何一位符合资格的人登记参选，他就会自动失去参选资格。
那我们系上的人如何确保这个学生会的主席最后一定是由我们班的人当呢？
咁我哋系嘅，点解点样去确保呢个学生会主席最后人，我哋呢班人去其中一个人去当呢？
他们就是勉强我答应，只要一有别人登记参选，我就参选。
佢就系要求我，佢就要求我答应，只要当有其他人参选嘅时候，我就参选。
那我们系上的人就借着放出这个风声，让全校所有蠢蠢欲动的人都知难而退，然后不去参选。
我哋系里面就直接放呢个风声，就让所有校里面所有人都知难而退，而唔系参选。
那当时我有自己的理想，
当时我有自己的理想，
而且我觉得我大学前两年实在是课业荒废太多。
而且我特别觉得系大学前两年课业系荒废得太多，
而且那时候已经跟我太太交往，我实在觉得应该好好读书了。
同埋嗰时我已经同我太太交往，所以系觉得应该系要好好读书。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意愿参选，
所以我实在系冇乜意愿参选。
但是基于跟我班上同学深厚的情感，所以在登记参选的最后一天，我还是很无奈的在几位同学的陪同之下坐在参选登记处。
系因为基于同班上面嘅深厚感情，所以喺登记参选嘅最后一日，我仲系要好无奈咁样喺几位同学陪伴之下坐喺参选登记处嗰度，
一直等到登记时间截止，确定没有其他人来登记，我们才离开。
即系等到登记时间截止嘅时候，确定冇其他人去参加嘅时候，我哋先去离开。
那天我坐在那里那几小时，心情非常的复杂。
我喺嗰度等咗几分钟，心情好复杂。
我很感慨地发现到，我们所争的并不是真正的理想，而是权力。
我好感觉地发现到，我哋所争嘅并唔系真正嘅理想，而系权力。
后来我那位同学在我们的护航下顺利当选学生活动中心总干事。
后来我那位同学喺我哋嘅护航之下顺利当选咗学生嘅总干事。
在他一再恳求之下，我后来又心软，最后舍命担任他的主要干部。
在他一再恳求之下，我又心软之后，舍命系担任佢嘅主要干部。
那虽然那年我们做的的确是非常精彩，把很多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所以我哋嗰一年做得好精彩，将好多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但是我后来回头看，还是觉得当初我们是为了争权力，把一些更高尚纯洁的东西给牺牲掉。
但后来我睇翻转头嘅时候，我哋仲系觉得我哋当初系为咗争权力，系将一啲本来更加高尚纯洁嘅嘢系牺牲。
今天在台湾的政治发展上，我在很多人身上看到类似的影子。
你今天在台灣的政治發展當中，我們看到，我看到很多人身上有類似的影子。
一些原本有崇高理想的人，不知不觉当中被卷入了漩涡。
一些本来有崇高理想的人，在不知不觉被卷入了这些漩涡当中。
在政党的权力斗争当中，牺牲了原则。
在政党的权力斗争当中，牺牲了原则。
权力是很有诱惑力的。
权力是非常有诱惑力。
但是其中藏有着会让人跌进去的陷阱。
但当中是会藏住是用来跌进去的陷阱。
权力是如此，荣耀也是如此。
权力是这样，荣耀也是这样。
多少人为着虚荣，为着要得人的荣耀，心出现了偏差，后来路也走偏了。
很多人因为虚荣的心的关系，为了得罪人的荣耀，心里出现了偏差，路也都是走歪了。
在主导文里面，这句话的前一句讲到了试探。
在这段文章当中，这句话的前一句讲的就是试探。
人生中的一大试探，就是为了国度、权柄和荣耀去跟别人争。
人生之中最大的其中一个试探，就是为了国度、权柄和荣耀去跟别人争。
这种试探不只是在社会很普遍，有的时候也出现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不小心。
这种试探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很普遍，有时也会出现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不小心。
主导文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提醒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
主要问最后这句话，就要提醒我们有属天的眼光。
认清楚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
毕竟这个国度、权柄、荣耀，全部都是属神。
这件事情看得清楚，你才不会落入这方面的试探。
要在这方面看得清楚，先至会不落入这方面的试探。
才不会斤斤计较，原为了今世短暂的这些国度、权柄、荣耀，在那里争。
而先至不会斤斤计较，系同人在今生里面短暂的光景里面会有一种。
所以这个属灵的眼光对我们第一方面的帮助是不与别人争。
所以这个属灵眼光对我们第一方面的帮助是我们不可以跟人家争。
而第二方面的帮助是提醒我们少犯一个很多人都常犯的错。
第一方面的帮助是提醒我们去少犯一个很多人成日犯的错。
就是把当归给神的归给自己。
我将当归给神的归给自己。
上个周末在弟兄进食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们的分享都很真诚。
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在弟兄进食祷告会的时候，很多弟兄的分享都很真诚。
其中有两位年轻人都是年纪轻轻书都读得非常出色。
其中有两位年轻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都读书读得很出色。
他们都很诚实的说，自己的一大缺点就是缺少感恩，总是把一切功劳归给自己。
他都说他自己的大缺点就是少了感恩，将他们一切的功劳都是归还给自己。
其实不只是他们，我们每个人都经常犯这样的错。
其实不单止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常都犯这样的错。
比如说很多人找工作的时候都谦卑得很，向神恳求。
对，有的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是很谦卑向神恳求。
难道找到一个好工作就自满地觉得那是因为自己很出色？
当你找到工作之后就会觉得很好，没自满，觉得自己是因为自己好结果，很工作出色。
做研究的人还没做出结果的时候很谦卑，求主怜悯。
在做研究的人在做不懂的result的时候就会很谦卑去求主怜悯。
一旦做出结果文章发表了，就开始欣赏自己的聪明。
一旦出了结果之后文章发表的时候，就会开始发觉自己都挺聪明。
反正我们每当什么方面稍微做得不错的就沾沾自喜。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任何方面觉得自己做得稍微不错就会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总是有一些可夸之处，忍不住向人炫耀。
觉得自己有些可夸之处，就忍不住向人炫耀。
那主导文最后的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这种态度反映出我们还不只是在跟别人争呢、啊，我们是在窃取本当是属神的。
主导文呢句最最后呢句话系提醒我哋，呢种态度单止系我哋会同人争，亦都系窃取咗本来当系属于神。
主导文说，国度是神的。但是很多人心中想的却是自己的国度。
主导文所讲的是国度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所想的 是自己的国度。
不论所想的国度是大还是小，
我们所想的国度是大或者是小，
也许是学校的一个部门一个系，
可能是学校一个部门或者一个系，
公司里的一个小小的单位或是整个企业，
公司里面一个单位或者是整个企业，
是教会里的一个小组团契，还是整个教会甚至宗派？
可能是教会里面一个小组团契，或者是整个教会，或者是整个宗派。
在得意之人的眼中和心目中，这些的国度是他的。
在得意的人当的眼当中，他们觉得那个国度是他们的。
主导文说权柄是神的。
主导文说权柄是神的。
很多人却把权柄能力视为一个可以为着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去据为己有的。
很多人却是将权柄是视为一个是自己可以去利用去争取，然后据为己有的。
然后很容易就会任凭己意，自行的去使用。
然后将它变成一个是任凭己意去肆意使用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权柄有非常清楚正确的认识，就很容易会误用。
因为对权柄没有正确认识，就会很容易这样误用。
二十五年前，我曾经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中国人开的电脑公司打工。
在25年前，我曾经是一边读书一边在一个中国人开的电脑公司里面打工。
原本老板雇我的时候是讲得好好的，我的职务是把公司的会计系统全部电脑化。
本来老板请我的时候讲得好好的，是我的主要的职责是将公司里面的所有的会计系统全部电脑化。
那这事情我很有兴趣，我做得很起劲，也有蛮好的发展。
这个事情我比较有兴趣，也都是做得好好的，也都有好好的成绩。
但没多久，有一天公司收到一张很大的订单。
冇几耐之后，有一日公司收到一张好大的订单。
在短短几天之内，得要装备好几十台个人电脑出货。
在呢几日之内，要装备好几十台嘅个人电脑出货。
那在老板的紧急征召下，我也到后面的仓库去帮忙装备电脑。
在老板嘅紧急征召之后，我亦都去后面嘅仓库里面帮忙装备电脑。
但是我是往好处想啊。
在当时我系从好嘅方面去谂呢啲嘢，
觉得趁这个机会学学电脑的装备。熟悉电脑内部各个组件的功能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学下点样去砌电脑，熟悉电脑里面有个组件的功能，亦都系几好。
也的确，我后来在美国的第一台个人电脑就是我自己装的。
亦都系我之后喺美国嘅第一台个人电脑，亦都系自己砌嘅。
但是又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有一个大公司在下一个大订单之前，想先派一个人来我们公司看一看。
系有过咗冇几耐，就有一个大公司，佢想攞一个大嘅订单之前，想搵到人嚟我哋公司里面睇睇。
这下老板又很紧张，急坏了，立刻全体总动员。
呢个时候，老板又好急，又将系立即系全体总动员，
要把整个公司弄得非常的体面，
要将整个公司整得好体面。
那我们公司有一个销售经理是美国人，老板从来不敢叫他去做职务以外的事情。
我哋公司嘅销售方面嘅经理系一个美国人。老板系从来唔敢去叫佢做职务以外事。
那像我这样学生，他就说：你赶紧拿清洁剂去把所有的玻璃门窗都擦一擦。
好似我咁样学生咧，佢就会系冇乜所谓咁样，就叫我去说，去立即将所有嘅玻璃门窗去擦干净佢。
当然，我都乖乖的去做。
我又乖乖咁去做。
后来在旧金山有一个很大的电脑展。
后来喺旧金山嗰度系一个好大嘅电脑展。
老板临时决定也去参展，好争取更多的客户。
老板临时决定去参展，亦都系去想去争取更加多客户。
那一下子装了一大卡车的货品跟其他材料。
一下子系装咗成大卡车嘅货品同埋其他材料。
那在公司上货，我们人力很多，没问题，就都搬上去了。
喺公司上货人力系好多，冇乜问
题。那到了旧金山呢边还要下货呀？
但去到广州山谷边仲要落货，
还有很多杂事需要人手，怎么办？
仲有好多林林总总嘅事需要帮手，
所以那天我又成了卡车司机兼搬运工。
所以嗰日我成为咗卡车司机兼搬运工。
后来有一天晚上10点多，
后来一晚系10点嘅时候，
我和我太太因为每天早上7点钟有课，已经准备睡了。
因为我同我太太系每日朝早都有7点钟有堂，所以已经准备瞓觉。
结果接到老板一个电话，
接到老板一个电话，
他说他在公司赶着在做一个展览的板子，缺一样东西，请我去帮他跑一趟买一下。
他说他在公司那里赶着做一个展览去买，缺了一样东西，叫我去帮他买一下。
我怎么听都觉得那个东西买不买没关系啊，
我怎么听都觉得那样东西买不买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讲到最后他叫我顺便帮他买一包烟。
佢讲到最后，佢叫我顺便帮佢买包烟。
我太知道他主要是为了一包烟，要我晚上10点多开车去帮他跑这一趟。
我最后先至嗰阵时先至系突然间要明白到，佢主要系为咗个包烟，系想我喺10点几去开车去帮佢跑呢一趟。
那一晚上我还是为他跑了这一趟。
喺嗰个晚上，我都系为咗佢，最后都系为咗佢跑咗呢一趟。
但我觉得这个工作已经对我的家庭和学业都有负面的影响。
然后可是这个工已经对我的家庭和我的关系都有负面影响，
所以过几天我就辞掉那个工作，
所以过几天的时候这个工作暂时了。
大家这样听，我想很容易就同意那位老板在使用权力上超越了界限。
大家听这么听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同意那位老板在使用权力上面超越了界限。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不谨慎，同样的错我们都可能犯。
但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谨慎的话，同样的错我们都可能会犯。
不只是在公司里面，
不单是在公司里面。
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面不少当教授的会滥用权力，叫自己的学生或做博士后的人去做一些其实不应该叫他们做的事。
大家知道在学校里面，就算是很多是做教授的都会用权力去叫自己的学生或者博士后去做一些不应该用的事。
那我在一些教会里面也亲眼看过一个现象，
我在教会里面都是亲眼看到一些现象，
就是一些教会的秘书或行政助理做了一阵子之后受不了不做了，
就是教会里面的秘书或者行政助理做了一阵之后就受不住。
因为教会里面本来很多事情原本是同工们各司其职的，
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事本来都是同工们是各司其职的，
但是一旦有了个秘书，每个人都想把它用一用。
但是当有一个秘书每个人都想去当去找他帮手。
我这份讲义你去印一下，
我这份讲义你去听一下，
我这份资料你去给我打字，
我这份资料请你去帮我打字，
我要办这个活动你去给我设计宣传海报，
我要办这个活动请你帮我去设计宣传海报。
一个秘书一下子有十几二十个老板，谁受得了？
这个秘书无端端一下子有十几二十个老板，哪一个能够顶得住？
教会当中还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错误，
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错，
就是人会用属灵的话要求别人完全顺服自己的领导。
在人会用属灵的话去要求其他人可以顺服自己的领导，
然后只是别人去做一些神自己都未必会叫别人去做这样的事，
然后只是人家做一些神自己都未必会叫人去这样去做的事情。
另外二十多年前，当一些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转用比较活泼的诗歌敬拜的时候，
当时有几年前在一些华人教会是主日崇拜用一些比较活泼的诗歌去敬拜的时候，
曾经在很多教会出现一个很不成熟的现象，
在很多教会都是出现一个很成熟的现象，
就是有一些带诗歌的人为了要营造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气氛，在台上用近乎命令的方式勉强所有的人要照他的指示举起双手或做其他的动作，
就有些大师的人是为了要营造出自己想要的气氛，就是在台上用基本的命令的方式去勉强所有人是要求跟着他指示去举起双手或者做其他的动作。
感谢神，后来华人教会有很多诗歌敬拜的训练，
感谢神，后来在华人教会有很多诗歌敬拜的训练，
提醒带诗歌或做主席的不可以在台上滥用权柄，
提醒带诗歌或者当主席的人不可以在台上面去滥用权柄。
圣经清楚的教导是，神给人权柄的目的是要人谦卑的用这些权柄去服侍人。
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神给人权柄的目的是要人很谦卑的用这些权柄去服侍人，
而不是用这些权柄去辖制别人，更不是用这些权柄去受别人的服侍，
而不是去限制其他人，或者是用这些权柄去受人家的服侍。
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无论一个人今天有多大的权柄能力，那个权柄能力并不真正是在他手中的。
而圣经都让我们看到，无论这个人在今天有几大的权柄、几大的能力，这些权柄的能力并不是真正在他手里。
神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从那个人手中拿去一切的权柄能力，
神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将那个人手中的所有权柄能力拿去。
主导文也说荣耀是神的，但是很多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求自己的荣耀。
主导文也说荣耀是神的，但有个人在中的思想都是自己的荣耀。
年轻人很在乎引人注意啊，
年轻人很在乎引人注意，
希望受欢迎得人称赞，
希望受欢迎得人称赞。
工作的人在专业上想要出名，想要得到更高的声望，
工作人想要在专业上面出名，得到更高的声望。
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侍奉上也可能会想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很棒，
有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事情上面，有很多时候都会想觉得是让人觉得自己很低很累，
连已经献身给神全职侍奉的传道人都可能追求出名，
就算是已经是献身给神是全职侍奉的传道人都可能会追求出名。
你知道吗，如果你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你人生的方向会和求神的荣耀有很大的不同。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人一生里面所求的是自己的荣耀，你的方向和求神的荣耀的方向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人信了主却继续为了求自己的荣耀而活，那是很可惜的。
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如果他继续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荣耀而活，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
一个人献身侍奉主却继续被追求自己荣耀的私欲牵引着，那更是可悲。
一个人是有心去侍奉主，但是他继续被追求自己荣耀的私欲去牵引住，这样是更加是可悲。
主导文最后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
主导文这段最后这句话提醒我们，国度权柄荣耀全部都是神的，直到永远。
求神给我们这样属天的眼光，好叫我们不会犯错。
求神给我们这方面属天的眼光，叫我们不犯错，
不会把属神的东西归给自己，
不将属神的也归给自己，
不会以至于我们这一生跑错方向，错失了人生真正的意义，
不会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错跑方向，错失了真正生活的意义。
苏老文最后这部分给我们第三方面的帮助，是提醒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全然信靠神。
在主导文这里最后这几句，在第三方面的帮助是要提醒我们在人生里面是要全然信靠神。
注意到这段话是用因为做开始的，代表这段话跟前面的祷告息息相关。
我们看到这段话是用因为做开始的，代表这段话跟前面的祷告息息相关。
从最近的上下文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因为跟前一节连起来。
在最近的上文来看，我们可以将这个因为跟前一节连起来。
也就是像我前面两点所说的，因为有正确的属灵眼光，知道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就不会为了追求这些东西而在试探当中沉沦。
也都是好像我之前有所说的，因为我们有正确的属灵眼光，就不会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就不会是因为这些东西而去在试探里面失败。
从广一点的上文来看，十一节到十三节的三个祈求也都是跟这个因为有关联的。
而在从广二一些的上面的上文来看，在这个十至十三节三个祈求都是跟这个因为有关。
我们不会明天忧虑，
我们不会为明天忧虑，
我们祈求也相信神会在每一天供应我们身体的所需。
我们去祈求也都会相信神去供应我们每一天的身体所需。
我们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根据是什么？
根据是什么？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
我们为什么愿意做十二节的祷告，也实际操练以恩慈来饶恕别人？
我们为什么愿意做十二节的祷告，也都是实际操练去用恩慈来饶恕人的？
也是因为知道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
你刚才会知道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
那从最广的上文来看，整个主导文都是跟这个因为有关的。
而从最广的上文来看，整个主导文其实都从这个因为有关。
我们的祷告以赞美开始，也以赞美结束。
我们的祷告是用赞美开始，也都用赞美结束。
在一开始遵从神，在结束的时候也遵从神。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尊崇神，在结束的时候也都尊崇神。
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教会的主日崇拜的设计都是以赞美的诗歌做开始，最后也以赞美神的三一颂做结束？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主日崇拜设计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一样，都是以赞美的诗歌来做开始，最后以赞美神的三一颂做结束？
像今天满山选和两首诗歌都是高举神赞美神的诗歌，
就像满山今天所选的两首诗歌都是高举神赞美神的诗歌。
我们教会流动性很大，担任主日崇拜主持人经常更换。
我们教会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当主日崇拜的主持人经常都会有替换。
其实多一些人有操练的机会是很好的。
其实多一些人有机会操练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每一 隔一阵子就需要有主席训练，好提醒大家这些基本的观念。
我们是每一阵子就会需要一些主席训练提醒大家一些基本的观念。
否则在一些教会你会看到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开始选的几首诗歌都是以人的需要为主要的焦点。
如果不是 就可能有些人在大主日崇拜之后选的几首诗歌都是以人的需要为主。
偶尔一两个礼拜有人这样在主日崇拜影响不大。
有一一两个礼拜这样用这样方法去大主日崇拜影响可能不大。
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持续每个主日忽略以赞美敬拜神为首要，久而久之会用在信仰的态度上是会受影响的。
但如果教会的持续是每一个主日都不能以赞美敬拜神为首要的话，久而久之是会用在信仰上面的态度是会受影响。
当然主导文最后这段话的提醒并不只是在唱诗歌，
当然主要问这一段最后的提醒不单是唱诗歌方面，
而是提醒我们整个人生的态度，
也提醒我们整个人生的态度。
有不少人在刚信主的时候是在赞美敬拜神的态度上有好的开始，
有很多人在刚信主的时候在赞美敬拜神的态度上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是有多少人在世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仍然持守一个赞美神的态度，
但是有几个人在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仍然持守一个赞美神的态度，
甚至他们生命的结尾会像是一个赞美敬拜神的高峰，
我这个是为了生命的地位来讲赞美和敬拜神的高峰呢。
最新一期华传双月刊的封面很特别，放了四个人的照片，
最近华传的双月刊的封面很特别，放了四个人的肖像，
这四个人都是在去年2009年过世，
这四个人都是在去年2009年过世，
年纪分别是80岁、99岁、90岁、85岁，都算高龄，
年纪分别是80岁、99岁、90岁和87岁，都算是高龄。
他们四个人一生都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他们的言教和身教更是深深影响了今天华人教会许许多多的领袖，
他们的言教和身教更加是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位很多华人教会里面的领袖。
其实重要的完全不是他们曾经有什么头衔，
其实重要的不是他们曾经有什么特别的头衔，
也更不是他们在侍奉上有什么工作上的成就，
也都不是他们在侍奉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成就。
我想每一位像我一样实际与他们接触过认识他们的人都会毫无怀疑的知道一件事，
我相信每一位好像我曾经是跟他们有实际接触过认识他们的人都会毫无怀疑会深信一件事，
就是他们四位真的是荣归天家，
可是这位真的荣归天家。
神迎接他们的时候，口中发出的赞美，一定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神迎接他们的时候，口中所发出的称赞，必定一定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大事小事上看得到，他们这一生真是为荣耀神而活。
我哋喺佢哋一生里面所做、所做嘅一切，都系为咗成全耶稣而活。
真的是以自己的生命唱出了一首最美的三一颂，
真的以自己的生命可以唱出一首最美的三一颂。
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人都才信主不久，
我们坐在绝大多数的人都还信主不久，
年纪在50岁以上的人也没几位，
年纪在50岁以上的人都不是特别多，
很多也才20出头，
有的都是20岁。
今天我们在这里诚心诚意的赞美敬拜神，
今我哋喺呢度诚心诚意咁去赞美敬拜神，
是不是10年、20年、30年、40年之后还是如此？
会唔会系喺10年、20年、30年或者40年之后，我哋仍然系会都系咁样？
甚至在赞美敬拜神是不断的走向高峰，
甚至喺赞美敬拜神方面系不断咁样去走向高峰。
真盼望将来我们当中出现更多位像戴绍哲牧师的人，
真系希望我哋当中系。系出现更加多好似戴绍哲牧师嘅，
更多位像林道亮牧师的人，
更多系好似林道亮牧师嘅，
更多位像郑国牧师的人，
更加多似郑国牧师嘅，
也更多位像 Dr. Ralph Winter 的人，
亦都系更加多似Dr. Ralph Winter 嘅。
主导文绝对不是一个让人用念经的方式背诵的祷告词，
主导文绝对系一个俾人系用念经嘅方式去背诵嘅祷告词。
这是耶稣用来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一个祷告蓝图。
这个是耶稣用来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一个祷告蓝图。
我们如果明白每一句祷告的意义，而且诚心的来向神祷告，
点样地去明白每句祷告的意义，
而且
而且是诚心去向神祷告，
而且还真正信靠顺服神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而且能够去去信靠顺服神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盼望就不会只是一个盼望，
我刚刚所讲的盼望就不会单一个盼望，
而是一个神乐意垂听而且乐意成就的一个祷告，
也一个神乐意去垂听乐意去成就的一个祷告。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很巧今天英文堂崇拜的时候第一首诗歌也唱这首诗歌，
我们刚刚在国桥在英文堂崇拜第一首诗歌也唱这首诗歌，
多半的人可能 不是很熟，所以我们第一遍唱稍微慢一点。
我们第一次唱可以唱慢就是。
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时我避难所的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众欢呼，愿全体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欢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疑是我能给你一起去想你。主耶稣，我求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时我避难所的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神明。我要欢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疑是我能与你一起相依。
还是从头
想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时我避难所的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 送出你生命，我要得着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我一时不能与你的应许相比，
向主欢呼，
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君王，众山归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圣。
我们一同起立，
我要欢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疑是我能与你的应许相比，
向主欢呼，
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归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欢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不一时不容易相信。
我们最后一同用主导文啊，小林，下一章，下一章，我们一同用主导文来做我们的祷告。你可以用读的，也可以用背的。
我们最后是用主导文做，结束所做，我们只可以是背，也都可以是去看出来做。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